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前一堂课当中，我们仔细分析了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叙事。今天我们要迎来以色列历史的荣耀巅峰，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奉献大典。这不仅是一座建筑的落成，它更是上帝与他百姓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那我们要比较的平行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和《历代志下》五到七章这两段经文。在做平行经文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先梳理这两处经文所共享的叙事架构有哪一些相同的地方，然后我们会进一步来剖析《历代志》作者在这一个相同的基础之上，他增加了哪一些扩充的叙事，让整个事件充满了更多的戏剧张力，还有他在哪一些礼仪的细节上面做了一些改动。那这一些差异就会让我们看见两位不同的圣经作者，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神学关怀。我们先来看看在圣殿奉献里的共同叙事框架，尽管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列王记和历代志都为圣殿的奉献典礼描绘了一幅庄严宏伟的图画，显示出无论是对这个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还是历代志历史的作者来说，圣殿的落成都是以色列民族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事件。那我为大家整理这两处经文，他们共享了哪些的内容呢？首先第一个，约柜搬入圣殿，这是上帝同在的具象化。在列王记上八章的一到十一节对照历代志下的五章二到十四节，这是整个典礼的核心，就是把约柜抬入至圣所内。这个约柜是上帝和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具体的神圣记号，把约柜抬入到不只是圣殿哦，圣殿里头的至圣所这个空间，这个行动象征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宣告这个约柜入圣殿，它背后的神学意义是，过去在旷野会幕当中引导以色列民的那一个上帝，如今他正式定居在这里。约柜运进圣殿，就象征着上帝的同在从此进入到这一个空间里头，圣殿正式继承了会幕的功能，成为了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在上一堂课我有稍微提到，过去在旷野漂流时期，约柜跟会幕是一起的。在撒母耳的时代，约柜跟会幕还是一样，都在示罗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约柜被搬到战场上去，当作一个护身符一样的东西，然后呢上帝就任凭约柜被掳去，然后就在腓力斯地一轮游完了之后呢， 没有再回到示罗，就是从这一个事件开始，约柜跟会幕就分家了。什么时候两者又合二为一？就是在圣殿落成，然后约柜运入圣殿，这个时候约柜跟圣所又再重新合二为一。那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圣殿就完全取代了会幕，然后成为一个最标志性的上帝跟人相会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列王记上八章十到十一节，对照历代志下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是圣殿奉献礼的第一个高潮，就是当约柜运进了圣殿里头的至圣所，然后运到指定的位置，安放妥当，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彩充满了耶和华的殿，以致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这里的描绘啊，有云彩，有荣光，甚至这个荣耀太大了，以至于祭司不能站立，这样的描绘其实几乎完全呼应了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就是会幕落成的时候，有云彩，有荣光，充满了会幕。这个云彩和荣光同时出现，什么意思？就是上帝亲自悦纳了你们所建立的这个地方，然后上帝进驻。所以云彩跟荣光的出现是上帝悦纳了这一个建筑，不管是当初的会幕还是现在的圣殿，上帝悦纳了这个建筑，然后悦纳了这一个会幕的奉献或者圣殿的奉献，然后上帝愿意进驻到这个地方，以云彩和荣光作为一个可见的记号。云彩彰显着上帝的临在，荣光使人心中敬畏，然后这殿从此就成为上帝的名还有他临在的一个重要的踪迹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二到五十三节，对照的是历代之下六章十二到四十二节。这里谈到了所罗门的祷告，在上帝的这个云彩和荣光当中呢，所罗门作为当时候以色列国的王，他代表所有的百姓发表了一篇奉献圣殿的祷告。在这一个祷告当中，他不只是献上，不只是感恩，其实这个祷告的内容他界定了圣殿的核心功能。首先第一个，所罗门的祷告显示圣殿是上帝之名的居所，上帝之名的居所跟上帝的居所意义稍微有点不一样。如果是上帝的居所，很容易给我们一种直观的理解，就是上帝住在这里，那你再进一步推，可能你就是开始想歪了，上帝只能住在这里。 No， 圣殿不是把上帝放进去的一个容器啊，圣殿它固然是一个空间，让上帝可以居住在这里，但是上帝不会只能居住在这里，这一个空间不会成为上帝临在的限制。正确的描述应该是这个圣殿从此成为了上帝指定与他的名相连的地方。所以在所罗门的祷告当中，他讲得非常精确，他说这是上帝之名的居所，不是上帝的居所。上帝的居所你会觉得哦，这是上帝的家，他只会在这。上帝之名的居所表示上帝其实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他没有被局限在这里，他不是一定只能在这里然后没办法到任何其他地方去，没有，这里只是他指定了与他的名相连的地方， 那在上一堂课我也稍微提过，这个上帝之名其实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上帝之名代表的是上帝的能力和权柄。好，所以因为这个地方与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同在相连，所以百姓可以对着这个圣殿祷告，上帝会从天上垂听。哦，所以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按照他的理解，这一个天上的神、创造天地的神，他住在哪？他仍然住在天上哦。圣殿固然是他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地方，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但是上帝不是只会在这，上帝其实在天上，上帝仍然掌管全地，他没有被限制在这一个小小的至圣所里面。那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一个无限的上帝怎么能够居住在有限的建筑里面，这其实是一个神学上曾经出现过的难题，也有很多的人来辩论过这个难题。那我觉得所罗门的祷告其实非常精确的回答了这一个神学上的难题。那接下来第二个，在所罗门的祷告当中，他列举了以色列民未来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可能就是在百姓当中有争讼啊，然后百姓有内乱，或者是遭遇到外敌的入侵然后战败了，或者是面对天灾，然后甚至亡国被掳等等。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所罗门说，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所以不管以色列民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也好，或者是他们自身的混乱，他们自己行的不正，得罪上帝等等，只要在最终，只要在困苦的时刻，他们向着这殿祈求祷告，所罗门说，上帝啊，求你就垂听，求你就赦免，求你就帮助。好，所以呢，所罗门的这一段祷告把圣殿界定为是一个向神祈祷悔改的中心，这是以色列民信仰回转的中心，回转的方向，是他们向神寻求赦免与盼望的地方。好，所以呢，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这个但以理，他虽然被带到巴比伦去，然后他身处异乡，但是他仍然一日三次向着耶路撒冷圣殿的方向祷告。这就显出这个但以理，他其实一直到但以理的时候，这个所罗门祷告的内容仍然是存在以色列民的心中哦。当他们今天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要向他们的神祷告的时候，他们仍然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好，再来所罗门的祷告第三点，他说这是万民祈祷的殿。我为大家念一下列王记上第八章的经文，41节，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来的，他们如果向着这殿祷告，外邦人哦，向着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也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名以色列一样。这一段在历代志其实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好，这一段是历代志跟列王记一样的段落，显示呢，这个圣殿不只是以色列哦，作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件事情，是两位圣经作者的共同的一个神学上的共识，这不是生命记历史家或者历代志历史家独有的观点。两位圣经作者都认同，虽然这个圣殿是由以色列民所建造的，但是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不只是以色列的神， 所以这个圣殿也不只是以色列人可以来祷告，包括外邦人万民，只要愿意来到这里向耶和华上帝祷告，求上帝都垂听。好，到这里为止是列王记和历代志的共同叙事。在这一段共同叙事之外，历代志的作者还透过精妙的扩写跟一些礼仪细节的增补，把这个奉献典礼的神圣氛围和仪式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首先是在历代志下七章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物，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在列王记当中，只有停在前面所罗门祷告完毕，然后起身为百姓祝福，然后就结束了。可是历代志在这一个祷告后面加上了一个天火降临的神迹，这一团从天而降的圣火意义非凡。首先，火从天上而降，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上帝悦纳的信号。火焰吞噬了祭物，是上帝主动大能而且不容置疑的回应。他以一种超越言语的方式宣告，这一份献祭我已经收纳了，这个祷告我已经垂听了，这座圣殿是我亲自拣选的。再来，这一团从天而降的圣火，它贯穿了以色列信仰记忆当中两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就是透过这个圣火降临连接在一起。好，哪两个时刻呢？首先第一个，摩西的会幕，在利未记九章二十四节，这里讲到天火从耶和华面前降下，烧尽了坛上的祭物，宣告上帝对会幕以及祭司职分设立的这件事情上帝悦纳了。如今这个火焰再现，象征着圣殿的祭祀制度完全承接自这个摩西会幕，甚至说这个摩西之约，好，就是承接着前面会幕的运作，那是一个上帝已经用天火降临来承认，好，这个是我所悦纳的，不管会幕本身或者祭司公职的等等这些的细节，上帝曾经用天火降临来认可摩西会幕以及他后面的这些献祭制度等等。如今历代志同样用这个圣火降临来象征现在我们所奉献的这个圣殿，以及这个圣殿配套的这一些祭祀制度，同样蒙上帝的悦纳。这个完全承接着会幕时代，承接着摩西之约的神圣合法性。这第一个。第二个重要的天火降临的关键时刻是大卫的献祭，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六节，大卫在耶布斯人的禾场上献祭的时候，历代志的描述同样有火从天降下，显明上帝拣选这块地作为他的圣所。那后来这个耶布斯人的禾场上面就建造了耶路撒冷圣殿。所以历代志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他的读者，圣殿的建造地点也好，圣殿本身也好，或者圣殿后面他所配套的这一个祭司侍奉的制度等等，都是上帝亲自印证的。透过这一个圣火降临，把摩西会幕到大卫献祭到圣殿的奉献全部串联在一起。生命记历史的作者， 他以圣约为焦点，他意图在回答被掳之民最沉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亡国。所以他花很大篇幅聚焦在所罗门那个祷告，在那个祷告当中他详述了盟约的条款，他要借着这个祷告的内容来强调国家的兴衰是维系在君王和百姓是否对摩西之约忠诚。而历代志的作者，他的核心关怀是敬拜与盼望，他要回应归回之民心中的疑问，就是我们是否还是上帝的子民呢？上帝是否仍旧与我们同在呢？所以他加上这个天火降临的神迹，然后推向整个圣殿奉献礼的最高潮，他用一个非常明确无可否认的具体的记号来显明上帝亲自同在了。这一个画面为归回之民，他们处在信仰低谷当中的这一群百姓注入了一个强大的盼望，宣告他们的信仰根基仍然建立在上帝主动而大能的恩典之上。好，除了天火降临的这个神迹之外，历代志还细腻地描绘了很多礼仪的细节。首先第一个，在历代志下五章十三节还有七章三节，讲到说在荣光充满还有天火降临的这两个时刻，利未人跟百姓都齐声赞美耶和华。这个赞美说什么呢？说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句颂赞几乎成了历代志的主旋律。那这个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句赞美在诗篇里面也有。在以撒记当中，百姓在第二圣殿的这个根基落成的时候，他们也唱这一句哦，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形成了一个跨越时代的敬拜传承链，向归回之后的读者宣告，我们今天的敬拜正延续着当初那个第一圣殿最荣耀的时刻的赞美。好，第一圣殿落成的时候，我们唱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现在建第二圣殿奠基的时候，我们也唱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现在第二圣殿落成了，我们仍然要继续不断的唱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下来在历代志下六章十三节还有七章七节，历代志的作者补充说，所罗门呢，他献上祷告的地点是一个特制的青铜台。这个细节凸显了君王在那个时候作为敬拜主领者的角色，也展现出礼仪的庄严秩序。然后还讲到，就是因为献祭的数量很多，所以祭司就临时将这个外院当中的空地分别为圣，然后用来献祭。这一些细腻的安排都显示出历代志作者对礼仪的合宜性，对空间的圣洁性，对敬拜秩序的神圣性都有非常高度的重视。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精妙的叙事的编排，就是上帝回应的时间点。在列王记当中，上帝对所罗门那一番祷告的回应是在圣殿和王宫全部完成之后的二十年后，因为圣殿和王宫的建造全部加起来二十年嘛。所以呢，这个上帝对所罗门的祷告有一个夜间的回应啊，这一段叙事在二十年之后发生，像是一个遥远的总结性的评语。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上帝的回应很明确被安排在那一个圣殿奉献礼之后的那个晚上，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即时性和因果的连结。在白天的奉献礼， 那个圣火从天而降是一个视觉上的，上帝立即悦纳。而当晚，就是就在那一个晚上，上帝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这个是话语上面立刻的确认和警戒。在这一次夜间显现当中，上帝说，带下七章十四节啊，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必须要留意到经文的原初语境是针对以色列这一个和上帝立约的群体，有一个集体的应许。他把圣殿、土地、神的子民这三个要素紧密的绑定在一起，呼召以色列这个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在面对全国性灾难的时候，你如何透过以圣殿为中心的集体悔改来经历上帝的医治和恢复。今天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喜欢带下七章十四节的经文，但是常常用在个人的身上，或者是用在一个非以色列的情境。这种个人化或者去以色列化的广泛的解读，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这样用，但是某个程度上你并没有忠于经文。是这样的解读，不管是个人化的解读或者去以色列化的解读，都忽略了这个经文起初它是在以色列国的框架底下，他把圣殿、土地、立约子民这三个要素绑定在一起。好，最后我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里头都记载了长达十四天的盛大的庆典，有七日的献殿节加上七日的祝棚节，然后节庆完了之后，在遣散百姓的时间点上面有一点点出入。列王记上说第八日他们遣散百姓，历代志下说七月二十三号。好，但是关键是这样，祝棚节按着律法从七月十五号开始算，第八日应该是七月二十二号，历代志说的是隔天七月二十三号百姓才回家。好，表示呢历代志他其实更精确的记录了百姓在七月二十二号守完严肃会之后，隔天才正式启程回家。这再一次凸显了历代志作者如祭司一般的精准描述。好，今天我们从圣殿奉献里来看两位圣经作者进行的不同的诠释。列王记的图画是庄严的立约场景，所罗门的祷告揭示了顺服就蒙福，悖逆就受罚的原则，为王国的悲剧埋下伏笔。而历代志展现的是一个神迹与礼乐交织的敬拜的盛会，宣告信仰的根基在于上帝主动的恩典与拣选。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心事，祝我